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那个伊斯拉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尼西米。不过伊斯拉尼西米是连贯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我们上个礼拜所讨论的再复习一下子。我们知道以色列被灭国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在波斯王就是古列当国王的时候，他受到圣灵的感动，所以把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总共有三次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第一次是由那个所罗巴伯来带领。所罗巴伯这个人其实是以省长的身份带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人其实是大卫的祖孙，因为他是末代皇帝，就是末代的国王，南国被灭亡的时候这一位所罗巴伯是他的孙子，所以可以说是大卫家世里面的一成员。这一点我会再解释一下子，在一些先知诗里面有提到所罗巴伯他会得到奖赏。那第二批回去的就是伊斯拉。那伊斯拉是谁呢？伊斯拉其实他也是有很好的家世，因为他的曾祖父就是在那个埃西亚国王当政的时候的大祭司那个时候也算是犹太国有一个中心的时期。那时候主要是他们在灵性上有复兴，所以整个国家都很兴旺。那时候的祭司就是伊斯拉他的曾祖父，所以伊斯拉可以说是继承他家里祭司的这种职位。所以第二次回去是由那个伊斯拉带以色列人回去。那第三次就是尼西米。那尼西米这个人有的人说他可能跟大卫家也有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他是当时国王的酒政，就是说负责给国王配酒，算是一位很重要的国王的重臣。所以他还是以国王的身份带领第三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总共在那段期间里面大概有100年的时间，从第一批回去到第三批回去，这中间大概有100年的时间。那他们回去做什么呢？我们上次已经有提到，就是第一批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盖圣殿呀。这个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一段期间，犹太人确实是有忏悔有悔改的心，所以他们日夜为了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重建他们的圣殿，向神祷告。那神有keep 就是有保守他自己的应许，就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甚至在一两百年前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会透过一位叫做古列这位国王将以色列人释放回去。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他们被掳了以后70年就会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这些都应验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回去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盖圣殿。那上次我们有提到盖圣殿并不是说很平稳。首先也许我们来回想一下，是在犹太人历史里面，圣殿第一个圣殿是由谁来盖的？所罗门王，对不对？富太太讲的对，就是所罗门王盖的那个圣殿确实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辉煌，里面的墙壁听说都是用那个金子把它盖上的，所以确实是非常富丽堂皇的一座圣殿。那第二次的圣殿是由谁盖的？第二次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就是由那个所罗巴伯他带回去被掳回去这批算是犹太人的渔民，就是剩下的这批人向神祷告，然后神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先筑堂来敬拜神那这个当然很得到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就开始来把这个根基定下。那其实这个圣殿这个第二次所盖的，就是所罗巴伯所盖这个圣殿后来就被罗马人毁掉了。那第三次的圣殿是谁盖的？第三次的圣殿是由那个叙利王，这个是已经在耶稣的时代了呀。叙利王是由他所盖的。那第一栋圣殿所罗门盖的大概维持了400年。那第二栋所罗巴伯所盖的大概维持了500年。那叙利王盖的就是维持大概90年。那这个圣殿后来被毁掉了，所以现在如果去耶路撒冷看的话，其实看不到圣殿了，因为在圣殿的上面现在盖了一栋就是他们回教清真寺，就是也是很有名的一栋屋顶是一个圆的一个 dome， 那外面涂的都是金色，所以他们就叫做金圆顶的一个回教寺。那刚好就建在那个圣殿的上面，听说那个圆顶的中心下面就是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的那个那一块石头所以他们那个清真寺就盖在圣殿的上面。那所罗巴伯他带回去第一件事情，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盖圣殿。但是这个圣殿的过程并不是说那么样的平顺，几个月以后要把根基开始放下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阻碍。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说四面的强敌来恐吓他们，那他们呢自己觉得信心不够，手都发软了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看那个伊斯拉跟尼希米这两卷书的时候，一定要参考另外三本书，就是同一个时代先知，一个是哈该书另外一本就是撒迦利亚书，那最后一本就是马拉基书，这三本就在旧约最后三本，因为我们要看这三本书才知道说那个时候真正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在盖圣殿的时候会受到这么大的阻扰。当然敌人的攻击或者是说恐吓是一个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他们信心不够，他们看到所计划的这个根基 跟当时所罗门王那座富丽堂皇的圣殿比起来，实在是太寒酸了，太小了。所以他们也觉得好像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么有限，看到四周这些没有信神的人，他们那么兴旺，所以相比之下，他们自己就失去了这个信心。那信心慢慢失去以后，接下来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所敬拜的神在他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就慢慢减低了。这个其实在整本旧约啊，这种事情就一再重复，等到他们家破人亡，受到很大的惩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拯救，所以他们就会忏悔，他们就会进食祷告，回到神这边。但是等到神把他们拯救了，把他们带领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很快的他们又回复他们原来这种旧的习惯啊。所以在这三本旧约的最后三本先知书里面就提到了，那个时候上个礼拜牧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把建坛的事情看成次要了，就是慢慢冷淡了，他们所注重的是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就盖了富丽的天花板的房子，就是算是比较豪华的住宅。所以你看，从他们被释放回到自己故乡，到圣殿的王城，总共拖了多久？这个在我们上次的伊斯拉书里面有提到，他最初刚开始回去几个月，就把那个根基等等弄下，然后就停顿了。那停顿了多久？停顿了15年的时间。那你可以看出来，这些犹太人，神的选民，他们很健忘，他们知道神是多么一个信实的神，神的应许样样都应验了。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但是他们几个月以后又已经把这件事情忘掉了，他们已经又把神放在一边了，想到了还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耽误下来就拖了15年。所以那时候有两位先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在先知书哈该书跟那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用神的话语来激励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恢复信心，回归到神的旁边，仰望神来做这件事情。在雅该书里面，雅该书是很短的一篇，只有2章，他提到的就是说在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忙着自己的生活，忙着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盖好了房子，但是那一年刚好五谷欠收，就是说农作物收成都不好，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以色列人讲，如果说国内神的话，神就会来惩罚他们，如果顺服神的话，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就利用这件事情来讲明说，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才几个月，已经把神忘记了，已经把神摆在次要的位置。所以在那民众里面有起了一个很大的愤心，同时他该跟那个撒迦利亚同样 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这个圣殿为我们看起来很小，跟所罗门王当时的圣殿比起来很寒酸，但是将来的圣殿是比当时所罗门王的圣殿还要富丽，还要昌华，而且世界各地都要归向来朝拜这个圣殿。那这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犹太人有信心，他们虽然是现实被列强所欺负，看起来好像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没有真正来照顾我们。你看旁边这些敌人，他们不信耶和华，不信我们的神，但是他们照样兴旺，比我们都还富裕。所以他把这个远景给这些以色列人看，将来的圣殿一定是富丽堂皇，耶路撒冷是一个有城墙的一个很兴旺的一个城市，世界各地都要来这里朝拜我们的神。所以在哈巴书里面，他所描述的这个圣殿，其实是预表耶稣将来来到世上，他所建立的神的圣殿，不是有形的这个建筑物，不是说建筑在所有被赎回的用主的宝血所赎回的这些人的心里面，各地的教会，这些都是他所预表的这个圣殿。所以用这个来激励以色列人。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更清楚的指出来，这一位要来的赛亚或者主，他的情形是什么样描写得很清楚。他也把这个将来的这个圣殿的比喻，这个意象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个圣殿就是将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代表的这个国度。那耶路撒冷呢，也是一个兴旺的一个城市。所以在撒迦利亚里面读到这里，我算是震撼，就是说旧约的书所启示的不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也是对现在我们这些新的选民讲的。神的话确实是会应验的，一定要应验的，神的应许一定要应验。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他提到了在大卫家，大卫之苗，就是有一个从大卫家出来的这一个如神，就是说有神的神性。那我们当然知道在所有以色列人里面只有耶稣基督具有神性跟人性。那这个从大卫家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位会被击打，他的手会被钉上，然后呢从身体会有一个权柄流出来，一日之内把我们人的这些罪孽洗得干干净净。不但这样，还提到这一位要来的，在他的末日会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
更清楚的提到，他会以30两的银子被卖掉。哎呀，你读到这些撒迦利亚书的先知的预言呢，他是有看到这种意象，实在是不能不惊叹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奇妙。在耶稣诞生前400年，撒迦利亚已经从神那边看到将来的意象，这些意象后来在新约里面，在耶稣的身上一一都应验了。所以我们在读这种旧约 我们所探讨的伊斯拉或者是李希米这几卷书，不要单单看字面上说他所描述的就是这些被掳的犹太人怎么样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怎么样去建造圣殿，怎么样去建造城墙，好像是一段很平淡的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你如果能够把这几卷犹太人的历史书跟先知在同时期的先知的这些书把它连贯起来的话，会觉得实在是很神奇，很奥妙。神在那么早以前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的预言出来。那后来我们读到新约以后就知道这些事情就一样一样的应验了。这个就我们所提到上次提到伊斯拉盖圣殿的事情。刚才我提过了，就说当时候盖圣殿遇到的困难，除了说外在的强敌以外，当然是自己里面信心的不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经过这两位先知的奉行以后，就好像说我们有一个培灵会一样，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有这种培灵会，把人民的这个对神的信心再度的恢复起来。所以很快的在四年里面就把这个圣殿已经盖起来了。那圣殿盖起来以后，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我们也是一样啦，我们算是新的选民啦，也很容易忘掉神的恩典，也很容易忘掉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圣殿盖好了以后，在那个时候撒迦利亚就已经有看到那个异象，不是单单只有这个圣殿，而是整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呀，这个城墙都会建立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防御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城市。那耶路撒冷其实是建筑在五个山头上面呐，所以它这个城墙的建造不是说好像就是在一个王朝里面建立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长城虽然说秦始皇建长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长城是经过历代王朝皇帝他补补修修增建成为现代这个长城。所以那个时候的城墙也是一样，在大卫王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在所罗门的时候有一部分等等，所以整个耶路撒冷是有五个山这样连起来的。那这个城墙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好像就是一个墙壁这样，我去过长城也去过耶路撒冷，我比较起来很类似的。长城的话也是一样，你在上面都可以开马车的那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是一样，上面那个路很宽的，下面是算是堡垒之类的，所以里面可以有储藏武器啦、军事等等，上面也有瞭望台，那个路也很宽的，马车在上面都可以走的。所以这个就是城墙的情况。那等到他们建造圣殿完了以后，接下来就开始有这种计划要建造城墙。但是有没有马上去做？没有，就是犹太人还是犯了老毛病，圣殿弄好了以后，他们甚至问那个撒迦利亚，就是这位先知说，圣殿已经盖好了，我们需要不需要还就是 进食祷告呢？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认罪悔改，进食祷告，为了圣殿被毁，在那边祷告，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圣殿建造起来。所以神听了他们祷告，带他们回来把圣殿盖起来。所以他们就问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圣殿，需要不需要再进食祷告呢？那这位先知撒迦利亚他怎么讲呢？他讲的让我想到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一样的，说你们这些都是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假冒为善啊。进食祷告不是说诚心在敬拜神，而是在炫耀自己多圣洁，多有灵命啊。所以撒迦利亚他就用这种很严厉的话来责备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多么虔诚，多么圣洁来敬拜你的神。实际上你们并没有这个心，你们所看重的是世界上的事情。所以撒迦利亚才把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告诉百姓，就说神将来会兴起犹太国，会把列强灭掉，然后耶路撒冷会变成一个很兴旺的城市，四周都有城墙来保护。然后又提到就是将来从大卫家要出来这位，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位弥赛亚的事情。所以他把整个这个意象都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候如果说马上去造城墙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盖好的。因为后来我们可以看出来盖城墙其实是很快的。那结果拖了多久呢？拖了75年。你看这些犹太人多么的健乱，他们刚刚把圣殿弄好了，盖好了，马上忘记神的应许，马上忘记神的恩典，一拖就拖了75年。所以那个时候等到这位尼西米，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位，那尼西米刚才有提到他的职位是作为酒政，就是负责国王配酒的事情。所以这一位酒政算是国王很信任的一位重臣。那他是一位非常关心自己故乡的人，所以如果说有人从故乡过来，从耶路撒冷过来，他就问他们说，哦，我们这些被掳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同胞他们的境况怎么样呢？然后这些来的就跟他讲说，哎呀，很凄惨，就说他们在那边被欺负了，他们在那边都痛苦了。所以他听了以后心里非常忧伤，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己同胞的一个人。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进食祷告，这个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尼西米他怎么样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因为那时候他听到这种消息以后进食祷告非常忧伤。那作为一位国王的酒政，服侍国王的，不管你自己心情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你侍奉国王一定要 专程很快乐很乐意的样子，你不能说好像一副很不愿意这种样，因为这样的话会得罪国王的，这种的话可能连生命都没有的。所以这位酒正他心里有这么大的负担，他切切的向神祷告说，神啊，让我能够回去修整这个城墙，能够让我的同胞过好的生活。我想他一定像是这样祷告的。那因为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负担，所以在他侍奉国王的时候，无形中可能会有一种忧愁的表情出来。但是神的作为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尼希米他进食祷告以后，是不是说几天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呢？不是的，是经过了四个月以后，国王才看到他忧愁的脸，才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是不是生病的，我看起来你好像是忧愁的样子。那刚才我提过，就是说要侍奉国王是不简单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侍君如侍福，是吧？就是说你侍奉一个国王好像跟看过一个老虎一样，说不定就把你吃掉了所以这种一定要战战兢兢，随时都要讨国王的欢心。那他这种面带忧愁的是非常unusual，非常不寻常的，所以国王以为他大概是生病了。那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时机，所以他就很老实的跟国王讲说，我听到从故乡来的人告诉我，我的祖坟在那边都被破坏，城墙荒凉等等。所以他并没有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回到我的自己故乡，他没有这样讲的。因为我想神给他智慧，在当时记得所罗巴伯他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的时候被阻扰，那些人是怎么样向波斯国王告状的，他们就说他们心怀不轨啊，想要独立啊。所以这个尼希米我想他也非常小心，不要让国王有这种疑心，以为他可能也有这种企图，想要回到耶路撒冷，想要犹太独立出来。但是他只提到说他的故乡，他的祖先的坟墓在那边都被破坏了，整个城变成荒凉了。那这个国王我想可以了解，因为我们在东方人的观念里面，祖坟或者是这些祖先的灵位都是很重要的。那现在被人糟蹋，被人破坏，心情当然就很沉重。所以国王我想可以听进他的这方的解释，所以就允许他看你有什么要求。他觉得这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提出来说他想要回去那边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整建起来，能够成为一个防御的一个城市。所以国王就有答应他。那这位国王他的名字是叫做亚达谢西。亚达谢西这一位国王是伊斯铁的 stepson， 他的继子所以那个时候伊斯铁还在。那我们如果读这个伊斯铁记的话，我们知道伊斯铁他很勇敢的向国王来表达他
对于这个哈曼想要灭犹太人这个计划的一个关心，他其实是冒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他如果说国王不把那个拐杖伸出来的话，他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就是因为伊斯特有这种勇敢的行为，所以整个犹太民族才不会那个时候才没有被灭掉。所以他们犹太人有纪念这个节日，叫做普尔节，是这个怎么读啊 ？Purim 英文是这个节日，就来纪念说当时拯救犹太人没有被灭亡的这个。所以伊斯特后来在波斯王朝里面是很受尊重的一位王后。那后来他的stepson 继承了王位以后，他变成是皇太后了。所以他在位的时候，他还在的时候，我想波斯国王对犹太人是相当优待的。所以亚达谢西王他就答应尼西米，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不但这样，他还把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好像一些大的木头啦等等，还派了军队等等陪这位尼西米回去。那尼西米回去，他的算是他的头衔啦，title 就是跟那个以前的那个所罗巴伯一样，是以犹大省长的身份回去的。所以他是有一个行政长官的身份回去的，所以他也带了军队，带了一些所需要的材料回去。那回去以后，我们可以知道他就开始修理这个城门。第三章里面有提到，那为什么说修理城门呢？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不是说一次就已经建设好了，是经过几个王朝慢慢建立起来的。那每次打战的时候，破坏最大的就是那个城门，所以修的时候，这一部分算是最主要要把它修好了，就是这个城门。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它有十个城门。那这个城门尼西米他就开始来整建这个。那从第四到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修这个城墙的时候，是不是没有遭遇到一些困难？虽然他有带军队回去，他有国王的支持，还有一些材料等等，是不是说就一帆风顺？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如果看这个尼西米记的话，很清楚的，这些四围的敌人还是不愿意看到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能够所欲的城市，他们还是尽量想办法来破坏。他破坏的方法其实跟那个在盖圣殿的时候的方法一样的，一方面是让犹太的老百姓自己没有信心，另外一面就是用恐吓，武力的恐吓，甚至还用宗教的恐吓。在这里面更进一步，他还搬出了假先知来恐吓这个尼西米，而且还用计要让尼西米犯罪。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强敌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他就是用计要来杀这个尼西米。所以有四次都来邀请尼西米去到一个地方要跟他谈等等，但是用计就是要来谋杀他。所以这个 那时候的祭司啊，其实也都被收买了。这次读这种记载的话，会觉得是撒旦的作为啊，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办法都想出来。你用硬的，用军队来恐吓，不成的话，就是用宗教来恐吓，来收买这些假先知，收买这些祭司。所以他要李希米犯罪，他说，这位祭司说，我们就躲到圣殿里面去。那圣殿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虽然李希米他贵为一省的省长，他不能进去的。进去的话就是犯了摩西的律法，这样的话他在老百姓中间怎么能够站得起来？所以他就用这种药来引诱尼西米犯罪。但是尼西米所依靠的就是神，他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以色列老百姓说，神怎么样应许我，他进食祷告，神怎么样照他的时间，经过四个月以后，在王的面前蒙恩，能够让他得到王的支持，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这个城墙。所以他用他自己亲身经历神的恩典，来向以色列老百姓讲说，我们要依靠神，依靠神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的，不管敌人怎么样。所以他用这个结果以色列老百姓就分心了。但是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先知就是马拉基，这个是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他那个时候来指证犹太人所犯的罪，一定要忏悔，一定要悔改认罪，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看马拉基书的话就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堕落到什么程度呢？祭司要献给神的东西啊，不是用最好的，而是用一些已经有瑕疵的，就是一些次等货啊，来献给神啊。你看看这个是多么的严重，这当然是有点亵渎神，所以一定是会被神所愤怒的。不但是这样，整个道德伦理也很堕落。那个时候离婚休妻这种事情很严重，所以他在马拉基里面有列了四个罪，要大家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个就是我讲的，就是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且有用那种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这已经是亵渎神了。第二个就是道德伦理的沦落，休妻离婚等。第三个就是侵占神的财产。马拉基里面是讲十一奉献，讲的最彻底的一本书。他说十一奉献这是摩西的律法，已经奉给神的，你没有照这样去做，等于是偷窃神的东西。所以没有奉献是偷窃神的东西。所以把这个讲的更明白。而且他马拉基向犹太人挑战，我想现在我们都面临着这种挑战，你如果有照神的吩咐应该给神的奉献给神，你所得到神的祝福啊，就打开天窗了，这种神的祝福下来啊，是你所意想不到的，是比你所奉献的多千千万万倍的。他用这种挑战你试看看，你一定会得到这种应许，所以就是一方面你心里他是一个行政长官省长的身份，另外一面先知马拉基用神的话来激励，所以在 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以很短的时间，就是52天呐、啊，很短，只有52天就把这个城墙建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分享这个李希米，我希望说我们在读李希米、伊斯拉这两卷旧约的时候，能够配合我们所刚才提到的这三本先知的就是旧约最后三本，就哈嘎斯、撒迦利亚跟那个马拉基一起看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当时先知怎么样来向犹太人讲明他们所犯的罪，怎么样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继续让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以下崇拜的时间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